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只要他在一个足够受到安全感，然后他足够被爱充满的情况下，其实那个爱是会往外流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是或否，而是说即使在怀孕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带着他体验，比如说摸摸妈妈的肚子啊，你看这是弟弟妹妹之后要出生啊，然后像你一样你会长大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要带着他体验，一起体验这个过程。
我一直都还是这样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夫妻、父母、孩子，真的是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对方，才是比较是有机会去把这些问题的，也不是说解决问题，至少可以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或对方的感受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恋爱集结，我是吴飞，
我是雪莉，
我是小岛。
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个雪莉小岛都刚刚生有一位新生儿，然后所以接下来他们应该是有计划要再生的吧？据我所知，
应该会吧，就上帝如何给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好的，那看起来是挺一致的，那就我们就来讨论一个很有趣又重要的话题，就是说。当决定父母要生二胎，或者是就说二胎之后啦的小孩的时候，要不要经过老大或者是前面的小孩的同意？ Uh-huh. 这个问题，雪莉要不要先？
简而言之，我觉得如果小孩是可以理解的状况下的话，我会试着跟他表达这一块，然后也希望他会同意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要征询他同意。
是，好的，小岛呢？
我的话，其实我的。直接的定义上我是觉得不需要，但是就其实如同刚刚雪莉讲的，就是如果小孩已经有一点就是认知能力的时候，其实会稍微跟他 share 这件事情，但是 share 这件事情不见得变成是他如果觉得不想要，我就一定会决定说那就不要。
所以等于是说帮助他接受这件事，
就是帮助了，我会想了解
他的意思，我想要更多。我觉得比较像是他没有否决权，但是你会跟他分享。
对，我会跟他分享，以及跟他聊，或者说了解到他为什么会觉得说不想要有二胎。嗯，对，
是。Okay. 对啊，我觉得这个议题蛮有趣的，就是毕竟我觉得真的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我是老大，所以我就要代表老大发声，就是这个后面的子女出生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家庭，不只是我个人，是我父母跟我，然后整个家庭的这个动态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在老二生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很感受得到，就譬如说以这个小岛的表哥家为例，就是当老二出生之后，老大就开始要各种争风吃醋啊，然后行为能力的退化啊，
特别是他年纪又很近，
是就很需要变成老大，是那个要去反过来争取父母的注意力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的定义可能会比较是就是因为你要不要征求老大同意，他一定是能够同意或不同意的，这个有理智的状态嘛。像你们 baby 还那么小，躺在床上连同意不同意的话都还不会讲，爸爸妈妈都还不会叫，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嘛。
是，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自己是会觉得需要经过老大同意。
所以你会希望小孩可以长到大一点，能有同意不同意的表达的时候再生第二胎吗？
或者是你就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赶快生出来。
我好奇的是，如果他是属于起初不同意，但是你会试图的，就像刚刚提的，你会跟他聊到，然后去让他希望他能够同意吗？还是说他只要说不同意，那我就 OK suppose
会啦。我觉得一定会跟他谈。如果我真的很想生的前提下，我一定会跟他谈。但是我觉得这个谈是在于说，不是一种你知道，因为我觉得父母。尤其华人传统家庭还是会有一种比较
说服对方
上对下，就是最终都是我要照我的，我只是意思意思跟你就是说服一下，最后你不听我就也不理你。我觉得这种没有充分尊重老大意愿跟他到底内心实际，比如说在他不同意的这个背后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是一种假的对话。
是，
对啊，因为我这样听起来会觉得说，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同不同意再决定做不做这件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其实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答这个表面的问题，反而是应该去问问我们自己说，关于就是生出了这个第二胎，对于这个老大的影响，以及他的感受会怎么样？就等于是反而更多的是，不是说是小孩的意见怎么样，而是作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去更多了解这个孩子的感受，跟他去 肯谈吧，或者说跟他更多的认识这个孩子，以及让他觉得他是备受安慰或什么。因为其实会有这个议题，基本上就是为什么老大可能会觉得不同意或是同意，基本上他就是在感受上，就刚刚吴飞讲的，就是作为老大的可能开始有了老二老三之后，就觉得自己在家中的不论地位或是被关注的感觉是减少了，所以才会觉得有一个很强烈的，才会觉得说那就不要嘛，对吧？那不然其实我的感觉啦，就是童言童语的小孩子要怎么样会觉得说，就是我会觉得不要或是要，那一定是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对，所以反而更加重要是怎么样是跟孩子的相处沟通，还有去了解到这个孩子，或者说更多的是尽好父母关爱孩子的一个的角度出发吧。
是，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透过这个老大的，当他说出不同意的时候，其实背后有很多他的恐惧。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只要他在一个足够受到安全感，然后他足够被爱充满的情况下，其实那个爱是会往外流的。
是，
那当他一个本来爱的接受都不足的情况下，他当然就是，对吧，他就不想跟别人分享啊，因为我自己的爱我都还是缺乏的状态下。所以我觉得父母有没有给到老大足够的爱跟安全感跟那种满足感，我觉得是重要的。然后当你寻求老大的同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在检验你自己过去当父母这一两年或者更久几年内到底合不合格。
是，所以我觉得沟通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问题既不是说要或不要沟通，而是说就是像我们在养育孩子，像小岛跟吴飞刚才分享，就是你在争取他同意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你可以告诉他分享爱，然后跟他同意他感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是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之前在幼儿园工作过嘛，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小朋友他在爸妈肚子里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什么感受，他是直到小孩生出来那时候他才感觉到说啊，我的爸妈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就是你问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对对对，
因为你是老大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说有弟弟妹妹是什么意义。对对对，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是或否，而是说即使在怀孕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带着他体验，比如说摸摸妈妈的肚子啊，你看这是弟弟妹妹之后要出生啊，然后像你一样你会长大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要带着他体验，一起体验这个过程。然后在小孩真的出生，弟弟妹妹真的出生的时候，像我觉得有些爸妈的做法不错，就是弟弟妹妹出生的时候，姐姐因为你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份了，你是要照顾弟弟妹妹，或是你是要 做好榜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有些爸妈就会带着姐姐去买个礼物，然后给她一个奖励，说欸，你看我们一起庆祝家里有一个新成员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他同不同意可能就是也不是一个他说好了就说你看你自己同意的哦，你已经同意爸爸妈妈生弟弟妹妹了，你现在不可以吃醋，不能这样子。我觉得反而是爸妈要带着那个姐姐或是哥哥一起来经验这个弟弟妹妹出生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一直以来要一直跟他们沟通，只等到他们以后争风吃醋的话，你也是要继续跟他们持续陪伴那个老大在面对弟弟妹妹出现之后的变化。
是，对啊，我觉得有一个点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同不同意其实跟你之后要不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有关。就是像比如说就是虽然你刚刚讲那个语境下可能说啊，你刚同意了，有这种在绑架的感觉，可是确实比如说夫妻彼此同意说啊，我们要生小孩之后就不可以是老公或老婆，也有可能，但是老婆应该几率比较小啊，但就翘着脚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然后老婆都
是你要的
要喂奶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就说当你同意要的时候，你就已经被就说一起卷入这个合约里面，你就是要履行一些义务。所以我觉得放到老大老二这个关系里面，可能有时候也是就是说当你要生第二胎的时候，其实老大之后他的整个生活也会被卷入这个，就是你也会希望他照顾弟弟妹妹，然后做弟弟妹妹的榜样，然后在妈爸爸妈妈不在或什么的时候你要去照顾他。所以他当他要有付出这些义务的时候，你前面是必须要有一个
沟通
然后征询他的同意。
但他可能当下，我觉得很多小孩是当下同意的时候他其实不懂那个意义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说你要带着他体验你同意的这个件事情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假设纯粹以问问题来讲，不论小孩觉得说同意还不同意，其实更多的是重要是他的背后动机是什么，或是你要怎么样去陪伴他，或是跟他相处，或是说在后续弟弟妹妹真的出来了或是没有出来之后要怎么样跟这个小孩 让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安全感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比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否更为的重要。嗯，对啊，
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是，
对啊。那像可是比如说以小岛表哥家庭为例，他们家感觉也是就是爸爸妈妈对老大的关注度是很够的，然后他们可能也有尽量顾及到老大的感受，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还是会让老大陷入那种需要跟妹妹争风吃醋啊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们如果是你们家庭，你觉得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其实我因为很多他们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在现场，其实我时候觉得是有一点点难欸，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在抢东西啊，或者就是在比如说妹妹在地上爬，我们就说哇妹妹好棒哦，你会地上爬，你现在慢慢会开始会走路嘞，然后姐姐就马上学妹妹跟着在地上爬，
反主现象，
然后起来走路，就是他也是要表现说我也会。然后比如说我们说哎妹妹叫阿姨，然后姐姐马上爬来说阿姨，就是他也要让别人知道说我也是，就是很难，我觉得有一点
对啊
难抓到，
就是即使父母已经很尽力在维持这样，但是就是说我因为我自己是老大，所以我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我爸妈也很努力的在维持这样，然后可能有时候当然多少也有他们忽略的时候，但是就是老大就是会很明确的感受到从爸爸妈妈两个人都关注一个人，像你们现在的状态，到接下来生了二胎，然后我的那个注意力被瓜分掉了，因为毕竟爸妈就是一天还是24小时，然后工作要煮菜煮饭，
特别是年纪小的又需要很多的照顾，
是，
对，所以我后来觉得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我自己是觉得说就可以比如说有些特别的时候让老大觉得他还是特别的，比如说有时候爸爸妈妈
暂时把老二送走两天
之类的，或者是让带姐姐特别带他去看个电影啊，爸爸妈妈有一对一的时光，让他觉得他是特别的，或者是赋予姐姐特别的任务，就是他可以做的。像我还记得我也是家中的老大嘛，那以前就是弟弟
特别爱被赋予任务，
妹妹小的时候，爸爸就赋予我特别任务啊，就说来姐姐可以负责分我们这个饼干要怎么吃，然后姐姐要负责要分的公平。然后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他赋予姐姐一个任务，姐姐就觉得说哦我是重要的，然后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是有我的责任的，所以就是一方面是让老大觉得他是特别的，有一些一对一的时光，一方面就是让他觉得说有一个是只有你可以做的任务，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帮助他平衡一些心理的方法，我自己是觉得用起来还不错。
是我觉得其实就像雪莉讲的吧，就是说其实育儿的方法百百种啦，那也有好有坏，那其实真的就是而且这样应该这样讲，就是不论现在网络资讯上的发达，就育儿方式很随便搜寻就一堆，但是也必须说就是不是每一种育儿方式都适合每一种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因材施教嘛，或是不一样的小孩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所以其实说在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非常认同刚刚吴飞讲到的，就是其实这种感受像是什么，就像是今天100%的爱在一个小孩身上的时候，当你开始有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个小孩之后，那这个100%的爱，因为应该说从人而来或从父母而来，就一天24小时，或是我们的爱就是以量化来说，如果是100的话，那就是今天要分到四个人势必就是会被拆散，对，那势必拆散的时候，势必对于就是原本拥有比较多爱的这种感受的孩子来讲，就会觉得他是，我今天不只针对老大啦，老二老三其实都是，就是他就是一个被剥夺感，所以这一块其实在我是觉得在心理上确实是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感受上的差异，对，那真的是只能够怎么样去适时的去做一些调整啊，或者说去也不说弥补吧，就是让就是像刚刚雪莉讲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就是好像觉得他有损了，但是事实上其实又有给他一点让他备受在乎备受重视，那当然这个块可能在争风吃醋上可能在小时候是比较相对明显，但是可能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开始慢慢明白，就是不是说好像就是这个父母的爱拆散了，而父母爱对于每个小孩都是100%，可是对于小孩来讲可能他认知是被拆散嘛，对，但他长大之后他可能 就慢慢的比较明白，就是如果父母尽量去做到希望能够每一个都爱的是尽量公平，或是说也不是说公平啦，就是说其实都是100%，只是认知上能不能去明白上说这个是100%的爱在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拆散的变成25、25这样子。 或者是五十五十这样子。
对，我觉得爱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没错，但是就是说关注度跟时间，客观的来说，确实就是会变成二十五二十五或五十五十。
是是。
那但我觉得是好的。因为就说比如说我觉得相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他真的就是说整个一生当中近期一生都是享受百分之百的爱，然后而且是两个百分之百父母加起来的
时间，
可能有些人还有爷爷奶奶对吧，然后注意力，但是其实他在长大的过程中或谈恋爱的过程中，他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以他为中心的、
哦、
然后
以及
对以及他自己未来找到的另一半，或许他对他的关注度也不会是百分之百，他自己的另一半有他的朋友，有他的家人，有他的各种其他要关注的事情，也不能把百分之百的关注都投注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就是只是我觉得真的真的必须我要为老大说一句话，就是老大来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从百分之百要进入到
越来越少，
但是老二一生下来就有人跟他分了、啊，他从来没有享受过那个叫做两方都百分之百的这个过程，所以老大要经历的那个相对剥夺感是比较重一点。
是没有，我是比较钝一点的老大，我从来没有觉得是被剥夺的感觉。
那代表你父母对你的那个关注度还是相对、
可能有一点点啦，就是我还是会跟妹妹强一点注意力，或者强一点，我可能有，但是我自己剥夺的感觉没有到那么强烈。
或者说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记忆，
就是我可能没有，我是觉得我可能自己也会
没有。等一下我要说话，因为我跟他是同一家人，他的关注度早就超越父母了，是整个家族的长辈都在关注。他一个人，所以他那个是已经就是破千的关注度，
就像是
没有像西汉这一百两百，
我明白，就像是大海捞了一池水走，对他来讲无所谓，是吗？
是，
就是这样。
没有，但是应该是说，我觉得爸妈也带着我一起爱妹妹吧，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妹妹是来也来，就是我们家中多一个东西，一起来爱妹妹的那种感觉，对啊，我自己没有到非常，我可能小时候有要争取。那个关注什么，但我长大我真的觉得还好、但这也是我的原罪啊，就是我们之前讨论政府原罪，别人就觉得我抢了关注度，但就是没有，就是那个聚光灯就是一直跟着我，你知道吗？
哇，这真的是凡尔赛耶。
对啊，那再换
一位，我也不想要聚光灯跟着我啊，就一直跟着我。
你有时候被过度关注也是压力很大的，我觉得 是
会有是啊，对啊，都有什么，
而且你有时候反而你就像老大，你被过度关注，你反而会觉得我要表现是好的，只想让人家看到好的一面，其实你有时候内心已经败絮其中了，
对、啊、
你还是想要表现好的一面，
不想要，对啊，在父母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表现
可以来
软弱的这个，对啊，这个旋律应该很有感。
是
小岛的
没有，因为我不是那样，因为我不是老大嘛，所以我的感受没有这么强烈啦。不过就像刚刚就是各位讲的，因为在座两位刚好又是一个二打一的一个状况，就是两位老大打我一个老幺，
我们没有打、
不是打，就是跟老幺分享，
我们要一起爱你，跟爸妈一起学习爱你。
好的好的，对啊，因为我就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其实会觉得说好像这剥夺感一定会有，但是就是如果刚好你就是你的老大或是你家中的老大钝感力就像是我们雪莉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可能对他来说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分别，那可能问题就不大。那当然如果是比较 sensitive 的，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在当中剥夺感很强烈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怎么样在当中的去做一个 balance 吧，就有时候可能 even 父母的投注基本有了老二， even 他的投注还是百分之百在老大身上，但老大可能还是觉得就感受上还是觉得我被剥夺了，所以这也是不无可能嘛。
是，
我一直都还是这样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夫妻、父母、孩子，真的是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对方，才是比较是有机会去把这些问题的，也不是说解决问题，至少可以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或对方的感受是什么，那才有办法去做就是相对应的一些应对或是处理的方式吧。
对，我觉得你讲这个沟通是很重要，但我自己在这个沟通的里面有一个点我觉得要强调的是，因为孩子真的在那个状态下是不成熟的状态，不是不够成熟，他没有办法这么清晰的表达出他的受伤、他的失望、他的软弱，所以他只会用一些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就好像行为能力的退化啊等等等等来，其实那是他各种求救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沟通的点上很重要，但是父母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就是父母要是那个觉察到，然后 引导，然后就是因为你是成熟的那一方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考验父母智慧。
其实我觉得父母蛮不好当的，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学，就像那个小孩在学说有弟弟妹妹出生，但爸妈其实也在学。
对啊，他也没有学过有两个小孩
的感觉，
因为都是第一次有第一个小孩，第一次当两个小孩的父母，对吧？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当爸妈开始当妈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爸妈真的要非常细心的觉察小孩的很多东西，对不对？其实你看，你会觉得长到我们长到这么大，其实小孩也在观察父母，你会觉得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爸妈不一定那么了解自己的小孩，但小孩一定比爸妈更了解他们。我说觉得小孩是很看得清楚爸妈在家里运作上扮演什么角色，他们的看待事情怎么处理，他们的言行有没有跟他们的想法他们讲出来的一致，我觉得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反而是爸妈不一定是要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怎么做事情。小孩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公不公平，在不在有没有在关心小孩感受，或在做很多事情决定的方面，他们做出好的判断，或做出怎么讲，就是在平衡小孩关系之间的桥梁的时候，如果他们做得好，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会自己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会是好的。我觉得反而是这样，让兄弟姐妹关系是爸妈的态度让兄弟姐妹关系可以自己达到一个平衡。比如说不把兄弟姐妹拿来比较，我觉得就是爸妈如果从小就会说你看姐姐你学一下妹妹，妹妹都做得比你好，
对对对，
姐姐心里就会感受就是不好的。
我觉得基本上这种话都很容易随口就可以说出来，
是
大
对
是要用很大很大的力气才能对抗这些。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如果爸妈对小孩的要求，看待他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觉得妈妈爸爸妈妈在这样的态度下的时候，其实你爸爸妈妈的态度就像，我不知道，我又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很像是那个一个脸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鱼，然后你故意去搅动那个水或是怎样，其实都会造成那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所以如果你是让他们，你是让他们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可以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时候，你对于他们也是用彼此相爱然后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的时候，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其实是可以有良好互动，然后更多是彼此爱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是是，我觉得其实薛理的分享很好了，对。然后不过因为他你的分就是薛理的分享比较是针对于就是当这个小孩已经有一点认知有一些行为能力的时候，父母怎么样在当中扮演一个好的桥梁跟角色。那我也刚刚听到就是像吴飞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小孩是还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甚至说他根本也无法沟通，也不是无法沟通，就是还听不太懂沟通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啦，其实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就像吴飞讲，就是小孩一定会有一个阶段是我们在跟他讲什么道理或者跟他沟通什么时候，他可能真的不是那么能够理解，因为他就只有感受很深刻的就是剥夺。对，那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反而想补充的是说关于陪伴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沟通之外，因为其实我刚刚可能回答沟通回答的比较简略了一点，就是其实沟通不是只是讲道理，我的认知上是沟通是既是边讲边陪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吧，就是不是只是讲道理然后他听不懂就无所谓，不是，而是更多的是怎么样在当中陪伴他们让他们感受。因为我相信其实小孩子是他尽管听不懂道理，他可以他的感受是很深刻的，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陪伴在他身边，让他觉得知道说我是有被在乎的， even 今天有弟弟妹妹的出现，但是我依然是有爸爸妈妈的陪伴，就是刚刚所谓的关注度。所以其实反而这个问题回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作为，就是我自己作为父母扪心自问，是我花多少时间或者我多少心力去陪伴着孩子，还是说我觉得我只是丢下一句话或者我跟他讲个道理他就必须要听得懂。我觉得其实这个当中就是沟通，纯粹沟通这两个字跟你就是有没有涵盖在当中有这种陪伴的一个行动，我觉得其实差异是蛮大的。
是，好，今天我们这个议题真的是考验父母的智慧啦。那今天就感谢大家来到这个恋爱季节之小岛雪莉育儿室。我们要是开发一个新系列。
我们都是新手爸妈，新手爸妈。
对啊，就在这个新手过程学习过程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谈。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满幸福快乐的家庭。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良友.net，是 LIANAI at 良友.net 恋爱 at 良友.net。
你喜欢听歌吗？
你喜欢创作吗？
你喜欢填词吗？良友电台74周年台庆前奏活动《扎根更深》填词比赛已接受报名，为主题曲《扎根更深》重新填词，从现在起到5月31日，把歌词作品和联络资讯到网站活动专页上载。优异作品可以得到旷野玛纳第一册电子有声书，作品还可以在良友电台74周年台庆期间播放。
期待着属于你的一首《扎根更深》，把好的音乐呈现给我们的神吧。
教我要爱耶。